是印策法师，啊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这边开始有同学问问题了，我先回答问题好了，好不好？这边啊，我大概就是略读一下哈。他问说，我了解欲切实理论很重要，学习止观也很重要，我们利用余生。他这位居士呢，他说他现年五十多岁了哈，他了解学习欲切实理论很重要，啊，学习止观也很重要。那如何我们怎么样利用我们的余生？啊，那么修学两者的比率应该为何哈？是否年纪大的呢，只修学这个欲切实理论的一部分，而注重在修习止观？其实这个问题呢，我想一般人心里大概都会有这样一个想法，因为我们这边的确看到年轻人比较少哈，连我自己都感觉出家晚了，啊，我是33岁出家，我都感觉出家晚了。但是呢，这个事情啊，就是我们努力去栽培善根，我的想法是这样。我们过去生所栽培的实在都很难说哈，像这个邪尊者，大家听过吧？邪尊者80岁，好，最后啊，佛最后度的这一位老比丘啊，一下名字我想不起来，在这个《一教经》里面，须跋陀罗年纪也是相当大了，一样还是可以证圣道。好，因为我们过去生栽培的。当然往好的一头讲，我们可能栽培了很多很多的善根，好，往不好的一头讲呢，也不能说是50岁或者15岁。如果我们过去生有栽培过不好的善根，那的确哈，人命在一息之间，所以这方面呢是有差别，也可以说无差别。站在无常，站在毕竟空上面是无差别，可是在这个现实的因缘有上面呢，的确有差别哈。我可能讲的远了一点哈，就是我曾经讲过一个题目叫做生命教育哈。我想在这边也就是既然问到我就讲一下哈。从阶段性来讲呢，我们过去生是无名缘行行缘识，所以你这一生呢，这个阿赖耶识或者个中阴身啊，世缘名色，你入胎，你过去生的事情你就没有办法了，你只有过去已经过去，种子业力都在那里了。好，可是我们这一生的开始，世缘名色就在母胎里面，其实这时候就该教育了。啊，甚至于还有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，说是佛教的优生学哈，怎么说呢？你如果一对年轻的夫妇，你准备要怀孕，你这时候行十善法，你持戒，你行十善法，你会赶来善生子。好，因为呢，这个中阴身呢要去投生的时候，他必须要找一个福德因缘跟他匹配的父母，尤其是人啊。所以这边呢就可以用功了，就可以下手了。当然你要去放逸，整天的生气什么什么这种情形的话，那你赶来的可能是败家子啊。这是一种有一位法师提出来的优生学。入胎以后呢，那当然跟母亲的关系非常大。我们现在听说很多人都流行啊胎礼数哈，然后呢这个母亲也尽量的诵经持戒，保持心境的平和，这是非常好的哈。因为呢，当然我们不否定可能有所谓的基因之说哈，但是业力寄存在哪里呢？它不是寄存在这个物质的这个基因上面。还有呢，就是母亲如果碰到什么事情很紧张的时候，很有压力的时候，她的激素会改变。好，就是最简单的，就是肾上腺素会改变。肾上腺素一改变呢，整个内分泌改变，胎儿是跟着改变。不是有一个广告说这个母亲在抽烟，小孩在里头也是抽烟吗？所以胎教非常重要。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看这个宝积经有一个储胎会哈。佛真的是，我们非要说佛法科学吗？有人硬要拉也可以拉到这一段，38周每一周， 有过去生什么的业力，在这时候要成熟，里面说得一清二楚。好，是缘名色，名色缘六入，就胎内有这个，从这个结罗兰位一直到什么，你的六根长成了。这是六根长成熟以后，就是我们从那个照片上也可以看到，就是这个眼耳鼻舌身啊，尤其是一根稍微长成了，它就要出母胎了。出母胎就是处与外界的接触，这时候那更是叫做幼儿养性，非常重要的胎教过来就幼儿养性。你如果父母亲跟他有一个良性的互动，我们四种食物里头啊，有一个叫乐意触食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都要有食物。所以他如果眼睛看到丰富的色彩，耳朵听的不是那种靡靡之音或者是什么那个重金属音乐，听到是很单纯的音，绝对音感在那时候都可以培养的。好，眼耳鼻是不好说了，舌也不太好说，身就是父母啊，就尤其是母亲，过去农业时代的母亲即使农忙哈，也是把小孩子背在身上的，他随时有一种良性的互动，那个小孩子非常有安全感。好，那么这前五根跟外面的五层的接触，然后呢一根它要慢慢慢慢的成长，所以零岁到一岁这个脑部成长非常非常快。那么如果在这时候不注意的话，你把它从一个很安定的环境送到一个很陌生令他恐惧的环境，因为我们现在是职业妇女嘛，都送给托婴嘛，那其实小孩子从小就没有安全感。好，所以真正当然我这是不晓得会不会有人这样做，你想栽培你的儿将来成为一个修行人，一个大法师，这时候都得开始了，这时候就得开始了。触过来就是受，受是领纳，那就是什么，它是一个很纯净的吸收器，你给什么它吸收什么。但我们现在给什么最不好，就是电视带大的孩子，因为电视上都是欲，都是一些非理性的东西。这时候你如果真的是像我们现在流行的读经教育，但读经还是要解义哈。当然有一些部分我是反对的，四书五经里面有一些未必是合乎佛法的哈。那唐诗我更是，唐诗宋词我更反对哈，里面太香艳了哈，有些东西都是很多情欲的东西。那么这时候他背下来，经过理解，这就是他将来的一种免疫力。好，这时候叫做什么？同盟养正，培养他一个正确的人生观，一个明白因果的道德观，他人格的养成就在这时候。你看我们如果说我们说阿赖耶识里面寄藏很多种子哈，如果有一盘种子，你只给这些好的种子有因缘去成长，当着好的种子成长以后呢，那么坏的种子就没有机会吸收养分了，就是靠这样。这是受，好，触缘受，受缘爱，等到男女根一发动，男女根一成熟，爱欲一发动，这时候就是所谓的叛逆期要开始了。他那时候的心思不断的向外想要去攀援，想要去直取，想要占为己有，但他还没有能力。那么如果说是好像有华范有一个报道哈，有一篇论文，就是说小学生里面做了实验，让小孩子上课前静坐五分钟，那么据说这个上课也非常安定，记忆力理解力都提高，这是绝对的哈，因为你静坐这个堪能性。其实我讲舒压的时候，我也建议大家越要面临越紧张越重要的事情，你反而要放松，你的潜力才有机会出来。好，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呢，就是爱欲发动的时候呢，他是拼命想要追求这个欲的时候呢，那么我们一般有一种教育叫做少年养志，就是我不要让他只是追求男女的情欲，让他有什么有使命感，有远大的志向。孔老夫子就是14岁立志哈。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让小朋友在这时候修一点点不净观，看得出来欲的过患。好，我们讲义利之变，如果他要明白因果，他才能明白什么是义利之变，什么是君子，什么是小人。他这时候都要教育。 而我刚刚讲了，这个在他年纪小的时候，的确是可以背诵一些经典，但是像《心经》这么深的呢，就算能背的未必能解，反而像《八大人觉经》啊，这些都是非常好的，容易记，而里面的意思也容易解释，啊，不是很深，不是很深。像《佛义教经》也是非常非常好的。那么我们都错过这些了，那么成人养德呢，就是这个时候啊，要靠你什么，要靠你同盟养正，少年养志，那时候培养出来的一种道德的取舍啊，一种新的力量，这时候才能对抗什么我们这个大环境的染污啊，而不会说什么都是我要贪取过来变成我自己的，取就是取为己有啊，取有一个什么直取的意思，把它拿过来，成人养德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这些都错过了，这个道宣律师有一个静心戒观法，它里面有说老年人出家 是困难，因为呢染污习气都比较重，这是一种。二一种呢，我们的记忆力呢，从你发就是男女跟发育那天开始退步，因为欲是会破坏定的。很多我过去在大陆有碰到过一些特异功能的人，一结婚就失去了，一有男女的事情就失去了，因为欲会破坏定。好，那如果我们真的所以看呢，好多的祖师都是希望什么来生能够童真入道，是有他道理的，有他道理的。好，那我们呢，过去的无法追悔。我今天可能会提到一些声闻力的东西，我们如果有这样障碍，我们如何现在栽培，那么来生不会这样。好，我正式回答这个问题呢，我自己也是错过了哈。我十八岁的时候住在庙里面，但是实在是一个很叛逆的年纪哈，那的确我也就是也没碰到善知识，然后反而因此不相信佛教，那不能怪别人哈，是第一个过去生没有护持善知识，所以这一生碰不到嘛。第二个呢，那种叛逆的年纪呢，只看人的行为啊，不知道去求法。不过我们十八岁大概也都是那样子了，好，因为我们一直是，我是从小读那种私立小学、私立中学，然后读到师大附中就完全放逸了，不读书了。所以呢，这些呢都。真的啊，这个追悔的事情是没有用的。那我们现在究竟怎么栽培呢？我在读书方法里面有提到一些，本来我准备今天这堂课想讲的哈，我在某一个地方演讲讲了一个六个 A 哈，都是 A 字起头的。第一个叫 aware， 察觉。那我讲，我也愿意借这个机会讲一点点行门哈。你如果初步的明白佛法，知道什么是因果。好，所谓的这个戒律啊，就是在讲因果。戒律是告诉你如是因如是果，戒律是保护我们，叫我们不要做伤害他人伤害自己的事。你如果说是这个人呢，对你非礼相加，你心里头生了嗔恨心，你未必报仇，还没报仇，但是你那股嗔恨心在那边运作，在那边热闹，你的烦恼种子就熏习了。好，下一次再碰到同样的事情，你那个烦恼的力量就更大。好，就叫做现行熏种子，种子起现行，就一直一直这样下去。所以呢，我给各位一个建议哈，当然这是我个人用的方法，就是要先练习什么，要先练习淡字观内，但是的淡，这是宝积经里面的话，自己的字，观察的观，内就是不向外看，我随时练习反省自己。那我有一些学生在大陆啊，年纪比较轻也好，真正愿意学习也好，第一件事就是写日记，每三个小时反省反省，前三个小时我有什么样的情绪，什么样的烦恼，我隔多久才能察觉，然后我怎么样去调试它。好，那刚刚初开始就是靠持戒跟忏悔， 不过这个前面还有一个前提，就是你要明白多少佛法，你才分得清楚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。如果你不听闻佛法，这部分可能不知道。因为我们现在社会一个大的一个趋势呢，都是往欲这头走，都是其实都是在伤害自己的一种行为。好，所以这些真的是要从佛法中去学习。你有了这样的之后，那么这边问的问题呢，就是我认为同意，就是你一定要拿出时间来修止观。你不修止观呢，你想吃戒都吃不好，因为你心没有力量，你永远是后知后觉，烦恼来引发烦恼的境界来，你就随这个境界而去，就起烦恼。能够后知后觉来忏悔的已经是不错了哈，能够后知后就是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哈，能够后知后觉能够忏悔已经是不错了。那这时候你要慢慢归纳出什么，我如何要去除一些障道的因缘呢？我晓得我去那样地方，我的欲就很容易发动，那我就不要去，就是所谓的身远离了。我知道我一看电视看完了，一看电视浪费时间不说，心情激动，然后呢该学习佛法的时间也没了，那我就不看，干脆连电视都不要买。如果你真的很关心国家大事呢，就看几个大字也就够了，因为我们无力去改变。好，那更何况其他那些广告啊、节目啊、什么是叫什么综艺节目哈，还有什么这个另外叫做连续剧啊，都是情欲啊，都是染污的。即使你去看一个什么国家地理杂志，那些跟你聊生死也没有多大的关系，没有多大的关系啊。就算你知道了，随便看一朵草，一只草你都知道什么，那跟你聊生死没什么关系。佛说的法都是跟你了生死有关的，他没说的法如大地图啊，那些没有关的他不说哈。所以你必须要去改变你的生活，然后练习反观自省，还要静坐，慢慢静坐，你的心力才能够成长。那么这个静坐呢，我主张哈，我们初学的人就是修不净观跟观受是苦。不净观能够调伏你的欲，观受是苦能让你有觉性、有出离心。你经常这样练习以后，你慢慢会知道，在某一种情况下，你这种情绪、这种烦恼就出来，你才慢慢有可能心可以向内看，动作可以慢下来，你才能到 aware 察觉到我现在有情绪、有烦恼。aware 过来就是 accept， 或者是它叫应该是叫做 acknowledge， 就是我承认我错，这一点也不太容易啊。自己我们都是待人以严啊，待己以宽哈，甚至于人家要告诉我们错的时候，我们往往还第一个什么，还要去辩解，是不是？我们要遮掩。那所以第二个能够承认也还不简单。我承认是我是凡夫，我承认我没有修行这样的境界，我又大败了。我承认这样的事情。接下来接纳，就是我要接纳这样一个境界，我不是逃避，我要面对。我承认我打败，但是我不是就是去逃避，我要去面对。然后再下来叫做 appraise， 就是我要评估一下，我如果继续学随顺这样的烦恼，我是什么后果？那么如果说勉强自己一点，辛苦一点，又是什么后果？你要在这个利弊得失上面去评估一下，然后再过来就是 adjust， 那我开始嘛，我要调整我的心态。这个时候最好是回到你修止观的止或者观的所缘境，因为这个所缘境你一定很熟悉，你察觉这个问题。刚刚我讲了，就是 acknowledge 或者是这个 praise 这些啊，或者接纳，这些都是很刹那的事情，你熟悉了就很快就可以过去。难就难在这个调试这里，你的所缘境要熟悉，就是真的烦恼来你察觉了，你立刻什么可以不要圆那个隐身烦恼的境界，而去圆你平常修四念住也好，修数息观也好， 随你的止跟观的境界，令你的心能够平稳，能够有力量。这叫做 adjust， 我要调整。然后这个之后，你的理性思维才可能出来，那就是什么 awakening， 就是我要觉醒，我要觉醒，我再也不要什么四个种颠倒，就是常乐我净的颠倒。我要知道这世间是什么，是不净的，世间是没有可乐的，世间除了苦就是极苦的因，没有乐，无乐可乐。当然更进一步，你的这个见方面呢，就可以出来说这世间是无常的，这一切法是无我的，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。你如果没有前面这些，我们也知道，我们也能讲哈，这个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这我们也能讲，但你半点用不上。你如果不从你日常生活中去下手，你半点也用不上。当然坐中修是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力缘对境的时候，我们心散乱，没有力量。你不是等那个烦恼境界来的时候说啊、哦，我现在要修，平常无事的时候坐中修，至少眼耳鼻舌身不向外，只有个意，所以它第一个叫做内住，就是不向外面的五尘去攀援，它可以内住。你一定要这样子，在平常就像他们练拳的，在平常就要练拳，那有了对手的时候你才知道怎么样出招，否则一些都是乱打一通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呢，我是觉得我后面讲学习那边有讲一句话，讲的也是真话，是叫做书到今生读已迟，今生不读究竟迟，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法。你没有栽培这样的因，你不会自然有。所以呢，我们呢，当然我今天应该可以讲到这个德的这个部分，就是什么识德能的部分，性即有能的部分。你的信心在哪里建立？就是在你慢慢调伏烦恼方面，你觉得佛法有用，你在这个屡败屡战越挫越奋当中，你的信心逐渐增长。所以一定要耐烦，要耐得住自己从无始劫来就是无明嘛，要耐得住自己的烦恼，要对自己有耐心，要对佛法有信心。好，所以不分年纪大小，因为无常，也许你过去栽培的某一个善根，你只是没有碰到一个激发它生长的因缘了。像这样的事情，我师父在带传奇，真的有那些年纪不小的人呢，得未到地定的，因为他过去真有栽培啊。我们不妄自菲薄，也不妄自尊大，但是中间的这个比例呢，倒是我有一点想法。我认为修所成地跟声闻地，你必须得学习，必须得学习。好，今天我有发一个补充讲义，不晓得大家拿到了没有，那里面就整个把声闻地四种瑜伽处啊，你去看一看呢、啊，那完全是修行上需要的东西啊。你如果不明了，你的确不容易修行，不容易。可是呢，我讲了，就是唯识宗在中国的弘扬啊，是比较特别的，它以成唯识论为主，就是像白法呀、二十颂啊、三十颂啊，这些讲道理，甚至于后面越讲越微细哈，就是四种能变啊这些哈，那讲的真的是，也无怪乎有人批评说是入海算沙。好，因为那个部分是相当相当微细啊，要谈到赖耶，而且它是一个有一点演变的过程啊，甚至于有第九世的出现哈，在我们中国哈有这样一个发展，那些似乎遥远的。似乎遥远一点，对于我们立刻想要调伏烦恼是遥远的一点。对，我拿我自己为例子哈，我在学习色纳成论的时候，第一段叫做所知一，就是成立这个阿赖耶识啊，所知一，这个一就是什么，一切依附于阿赖耶识。对于所知一我不是很用功的，但对于所知相我很用功。所知相就是讲三自性，好，然后入所知相呢，就是教你怎么样修唯识观，我这两个部分我特别用功，因为我的心情可能跟这位问问题的同学心情一样，我也感觉时间 不是很够。其实那是造成我在那个佛心会有问问题哈，说压力，你在修学佛法上的压力为何？好，我们自己要扪心问一问这个问题。时代就是急不来，一切是水到渠成，而且是一步一脚印啊，就是这样点点滴滴踏踏实实的，急不来。因为你年纪到这个年纪已经是现实了，那么就是你怎么样很扎实的，我想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我们都只是资粮位哈，还不到家行位，还不到见道位啊，就是好好栽培你的资粮，好好栽培你的资粮哈。那么这里头呢，也是有变化，也是随个人过去的栽培都不一定，那你自己要感觉到心能不能这样学习之后能不能安，能不能感觉有调不了多少烦恼，这个只有你自己从你的日记去看才晓得。好，第二个问题呢，他问到在家居士在修习过程呢开始有厌离欲等，这是非常难得哈，那很好哈的倾向呢，那和家人和眷属呢应该如何相处，是否应该选择离开家人而专修呢？啊，后面一个刮胡说，既然当初选择结婚是错的，现在是否应该割爱辞亲，以能全心修学呢？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选择哈。我们是佛弟子，佛也是割爱，他未必辞亲啊，他是跳墙跑掉的，就是。我们做选择就看孰轻孰重，而这个孰轻孰重不是只看眼前，是看近未来际的果报。我们近未来际想要得涅槃，那你就看你做的是不是涅槃的因。你如果想说只是求人情，那么你老是求人情上的小圆满呢，你大的事情不可能圆满，所以你自己去选择。但是你不要掉在半空中，说是割爱辞亲，然后呢出了家，我讲了哈，在家我要修不尽想，还什么无常想，你没修过这些想，你出了家你又想家，那就不太好。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啊，还有我希望我这句话没有口过，你出家你拜师父很重要，不然有可能你出了家更忙，比在家人还忙，还更没有时间修学佛法都有可能。这个你就要自己去观察了，你要自己去观察了。我认为一个住持哈，不只是说一个寺庙的住持，他提供你生活上的东西，最主要能够提供你法，住持要有法才可以。那这边我就不方便多说，所以这些呢你必须去评估，而且呢最好是能够沟通，好，隔爱辞亲这个辞字呢是经过沟通以后，然后里头的取舍，我认为如果是佛教徒应该以圣道为重，不是以人情为重，好，这是我的想法。另外的问题要我再讲一遍这个荡荡乎名大名于众名，这个荡荡就是浩浩汤汤啊，就是形容这个名的非常非常的大。好，那什么是非常非常大呢？我那时候有讲啊，我们就像在一个什么千年暗室里面，好，人天长夜，宇宙暗暗，谁其光明，佛告诉我们，那什么是光明？法。所以这个荡荡乎名大名于重名呢，就赞叹这个欲切实力论的出现，带给我们呢光明。好，在这么样一个千年暗室里头，带给我们光明，让我们知道这个暗室三界之外，这个世间之外有这么好的一个出世间，然后他那里是什么？没有一切的烦恼，没有一切的苦。 是一个大安乐的涅槃自在的境界。明大呼与众鸣，惶惶焉生息声于宇内。惶惶是钟声，这个钟声敲起来惶惶的声音呢，它发出来的声是息声，稀有的。什么是稀有的？法是稀有的。好，于宇内哈，思可谓这个我上次讲过，那个题字是错误的，整归架于玄途，就是这个玄途啊，玄是微妙的意思，就是能够让我们到微妙那个境界是什么？就是八正道，就是三七道品。那我们就要整归架，我们要整理一下我们这个不管是小乘的小车子还是大乘的大车子，于玄途。而要什么？要这个规则，我上次讲过，白反就是什么？我要弃暗投明，我要向于什么？涅槃，那就是道地。好，然后呢？辟幽关于虚室者也，就是好像呢，我们这边是被关起来一个很幽暗的地方呢，能够把它打开来，然后呢，去向于什么？虚室。我上次讲了，就是我们呢大悲忏里头啊。这个愿我找同法性身，前面愿我速会无为舍，我们的心要安住在这个无为舍这个地方来。这个虚室就是无为舍，就这里是什么？是毕竟空，毕竟空的意思。好，是这个意思。另外呢，请问要如何护持修行的出家人？你先要知道什么是佛法。我们呢，我曾经呢引这个大圣庄严经论来告诉你什么样的人是善知识。好，当然戒定慧三学他要具备，然后他要有悲心，他要能够善巧说，他要无疲倦，他不弃舍众生，然后他什么绝希望，就他不是为了世间的名利来说的。好，有很多的标准来判断。好，那么你先如何护持，你先看他是不是善知识。好，当然这里头就有取舍哈。那么护持方面讲起来呢，主要是我们其实在这个深圆满里面有讲到第十个，就是我们的确需要有这些长者善士哈来护持这个出家人。什么呢？就是要他需要道粮，他的衣食住，好，还有医药，都希望有人护持。所以呢，他就可以只要托钵起誓跟修行，他不要说还需要再为经济上去考量。那么我们在家跟出家的差别呢，我讲了除了这个爱欲方面呢，就是你要有这种合理的经济生活来维持你的家啊，所以有这个眷属财宝色受相应爱，那么你就只好到公司到办公室去做事，所以你的时间就不够。好，那么护持出家人呢，就是尽量呢能够利于他修行的，好，这是一种。那我们说供养呢，里头有一种叫法供养，那就包括我们供养佛或者是出家人，如果你真的拜他为师的话，你想想看他心中的希望是什么。如果拜的是一个菩萨神，好，他希望什么？他希望你好好用功，他希望你好好用功，好好学习佛法，这个对他来说呢，你满他的愿是最大的护持。这是我个人看法哈。如何护持佛法？你自己好好学习佛法，只要这个纸本子的佛法，我看不太容易灭哈，因为现在这么多的这个电脑设备什么什么。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有很多的穿着附会的学说也越来越多，变成支箭酬灵哈。主要是看我们能不能依法而修行，那就是护持佛法呀。让法，我们现在说在末法，是法末了吗？不是啊，是人末了。就是什么叫末法？就是在你心中烦恼有力量，法没有力量，叫做末法。那如果在你心中法有力量，烦恼没力量，那你就是护持佛法，那你就是护持佛法了哈。哦，下面他果然问了哈，如何清楚谁是善知识？是否对佛法不认识就 分不清谁是善知识有关系。是的，你如果不学习那个，好像印老爷讲过哈，印老爷讲过，你如果不学习过这个经论，我们一般人看什么样子善知识呢？就看他长得庄严不庄严。好，有的人现在听录音带还要看听不听得懂，好听不好听哈。有人这样子哈，里面讲不讲笑话，不是这样的哈，也不是看他的山头有多大，庙盖的有多大，主要是看他有没有法，还有他有没有用法来调伏他自己。而这里面呢，我今天可能也有地方会说到，应该在补充讲义上会说到，经师还容易啊，就跟你解释这个经的，这还容易一点，人师可就不容易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发的那个，应该是在第三玉劫处的时候，有一个叫审问，就是这个想要学玉劫的人，他打听到哪边有玉劫师，有这个就是有这种有德恨啊、有修有证的玉劫师，他就去那里。那个玉劫师还要审问他，审问他就是什么啊？当然先说一些敬畏语哈，哎，你很好啊，你愿意来学习佛法。然后他问他说，你最终的烦恼在哪？你调伏了什么样的烦恼？你修学过什么什么样的佛法？还最重要的刚刚就是什么？你不是你调伏了多少烦恼？你用什么方法？他会问你这些的，甚至于呢，他还有神通。如果我们讲教授那边有讲了，是这个三种教授、四种教授、五种教授，第五种教授就是什么能变，就他要有神通，他知道你的根器，然后他会指导你。这样的善知识，那就是不容易了。我自己也是跑到南传去找，不是说我们汉传没有哈，是我们有那样因缘接触到。实在我们汉传修止观的人少，这边的确要讲实修的经验。我记得我去参加一位缅甸禅师在美国举办的这个十日禅哈，不是狗音卡那种，那真的是你有教理的基础，你卡在哪里，他一点你就通。70岁人家50年的修行，他看了太多了。你有什么问题，你一告诉他，他叫你如是如是，你就过关。这个三知识真的是很难得了，很难得。好，讲义第一页，为什么要学习玉切实力论？这一段文后面其中有一句，一方面调伏出众的烦恼，出众的烦恼就是我讲这个五停心观，我们也叫做静行所缘。第一个就是你贪烦恼特别重要，修不净观；嗔烦恼特别重要，修慈悯观；愚痴特别重了，要修什么？缘起观。好，我慢特别高了，要修戒分别观。好，戒差别观。还有散乱心特别重了，要修熟悉观。这是初中的烦恼，多数啊是属于爱烦恼。多数属于爱烦恼，那这个缘起缘性观那边呢，那是比较针对见烦恼的。好，那边讲的痴比较重哈，不是说这个人反应慢，他的 IQ 低不是，而是说他对缘起、对无我、对因果的道理不明白，叫做愚痴。好，是这样子的。好，那我们问题回答到这里哈。下面我们看这个讲义哈，第三页，这个本论对当今汉传佛教的重要性哈。我先说明一下呢，我为什么会写这一段。好，我不是一个怨天尤人的人，但是我也觉得很可惜，我如果18岁碰到善知识。那时候就碰到善知识多好，那我现在学习佛法以后我知道是自己没栽培嘛，还有自己的一种叛逆心，这不能怪别人。可是呢，即使是学习了佛法呢，也是很坎坷很曲折，那其中就是牵涉到我们汉传佛教的一些问题。 大家很多有一些很多鸡飞城市的想法，而且是人云亦云以后，你要不跟着这样说，好像你害怕。那么我简单来说呢，这几天我有一些遭遇哈。有一位居士，他学佛了一阵子，他很护持他的师父，然后他跟我学的时候呢，当然我也是，就是点明了，比如说像如何消除烦恼啦，好，这个讲了一些四念住啦，讲了一些如果诵经不解义的话是无效的，结果他快吃不下饭了，他开始早晚课不做了，你知道，他觉得他整个信心被打垮了。不过我告诉你，你还比我好。我在还没读福严佛学院的时候啊，我也是读了印光大师文钞、偶益大师的这个《临风中论》。啊，因为我师父，我刚出家，我师父就离开那个寺院六个月，到台湾来弘法，就丢我一个人在那儿哈。那么很多的老居士变成我的善知识哈。那么书本子最容易拿到的，当然就是这些了哈，就是这些。那还有这个莲池大师的注创随笔哈。等我去读福严佛学院，接触妙云集，我比你惨，我一个月睡不着觉。因为我原来所建立信心的地方呢，全都被打败了，而我还毫无还击之力，所以最后我必须得思维，我要去抉择，我要去抉择啊，因为这是关乎我得圣道的事情啊。所以呢，这边呢，我再举一个例子哈，有一个很大一个寺院里面的，算是一个那位大法师的左右手啊，他读到我师父讲的《玉学此地论》，连续哭了好几天，然后立刻辞掉那个职务，到我们山上去。这是一位女众，她出家快20年了，她认为她白活了。所以这些事情呢，的确让我感触很深。我坦白讲，一个很难的地方哈。如果我带一点批判性的讲呢，我可能呢得罪了人，破了他过去的成见，他可能连我的课都不来听了，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性？有哈。另外一个可能性呢，就是人家也学很久了，但是呢，我也是学的社会上这一套哈，我就是赞叹你啊，糊弄糊弄你，我也不得罪你，我于心也一样不忍。好，所以我前两次讲课有些地方被剪掉了，就是我可能呢，我承认啊，我有多少的理称，就站在道理上，我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子讲佛法？我有这样一个承认，其实也跟一点菩萨大悲心有一点关系。你看这个称跟大悲居然搞到一起哈，什么关系？我看到有人这样子误解佛法，还这样去弘扬呢，如万箭穿心。所谓的狮子身上虫啊，不是那些附佛外道，不是，都是形象很好，但是把佛法说错了。因为真正破坏法的地方最可怕的是在这里啊，你不容易察觉啊。我们一般的出家人的水准是这样，那在家人又如何呢？你怎么去判别善知识呢？你就看你的运气，你碰到哪一个过去生跟你有缘，你就先入为主，这就是我的善知识，他讲的就是对的。所以在我们末法呢，你真的不深入去学习经论呢、啊，我师父有一句话说，你永远随人家的舌头转。今天这个法师说啊这样好，明天那个法师说那样好，你怎么办？你自己没有圣言量啊，没有第一点啊，怎么去判别啊？第一个先用圣言量啊，他是不是根据佛说的？我常常碰到一些法师，我心里头不高兴的是啊，某某老和尚这样说，什么老和尚说，都是他自己说。你说什么，你要有经论依据。其次就是圣言量，他中间还有了义不了义啊，你自己还要去什么比量，你要去抉择啊，甚至于你还要去修行啊，最后什么是正量啊，最后是什么，最后是依智不依事啊，一开始是依法不依人啊， 医亦不医语啊，然后再过来是什么医疗亦不医不了义啊，等到你的智慧逐渐生长了，那就不是医事啊，因为那个事是虚妄分别的，要医事医智啊，依你在佛法里面的文思修的智慧啊，而不是依你的事啊。所以像这些当然呢，一般人不愿意听，一般人不愿意听，所以我们产生了很多人呢，就觉得学了很久也不知道学了什么，烦恼也不能调伏，世间的事好像看起来也不错，老实讲你连皈依都还要再努力了，你来生是不是佛教徒都不知道。如果只是这样，听了很多的知识啊，会了很多名相，那没有用啊。你心里头有没有这个得圣道的意愿，有没有这个转凡成圣的意愿，知不知道方法。所以刚刚他问说这个学跟习，我上次有讲过，一开始学重要啊，你要先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有这样的知见，那个习只好慢慢慢慢一次又一次的跟你的烦恼去对抗啊，慢慢慢慢，五分钟的正知而住，五秒钟好了，五秒钟的正知而住，一天能够正念现起个二三十次，你都算了不得了。我指的是在家啊，你出家当然你修止观修观的时候都是正念可以现前，可是如果我们一天到晚是散散乱乱也没静坐，我们自己问问自己嘛，你正念现前过几次嘛，你自己都可以在你日记中去反省这件事。好，所以呢我也借这个机会把我的心情说出来。好，那我的心情是说我走了很多弯路啊，也曲折过，也坎坷过，那我来生不想这样，来生不想这样，我就在因地上呢，我一方面让你们也知道，说不定来生谁是谁的善知识不知道，善知识就是这样来的，就是这样子来的。所以说这个十法行里面有一个什么为他讲说，一方面是增长自己的文慧啊，一方面是栽培你来生还碰到善知识的因啊。好，所以我是基于这样的心情，那真的有口过的地方我忏悔哈，因为我心里头是不平，对于这些事是不太平。你自己没有好好用过功，有点福报你就敢出来讲啊，这不太好，不太好。好，然后讲的又真的是一盲引众盲啊，相前入火坑，会有这样的情形。我相信我这一段呢也没对人哈，大家自己去想哈。那我们看这个讲义哈，佛法的内容啊，最主要是什么？靠戒定慧来规范你的身心啊，来净化你的身心。所以千万千万哈，我相信这一点不会讲错的，不是求啊，不是心外求法，不是我捐了多少钱，我做了什么事，佛菩萨就要照顾我，不是这样的想法呀。是你自己要去努力，去栽培你的善根，栽培你的信心念定慧呀。好，所以呢，这样慢慢慢慢的规范身心，净化身心，然后才能身心解脱自在哈。所以呢，我们相信佛法，我们学习佛法，不是向外道。向外追求物欲，就是我只是希望我这一生呢能够荣华富贵，这不是学习佛法的精神，或者是什么神力救济他力救济，不是追求这个。好，而是从自己身心的修治出发，而实现了什么自利与利他的理想。下面的话不完全是我的话，我有引应顺老法师的话。佛法传入中国以后，或者是为了适应这个世俗，我们知道一开始的格义佛教有很多都用道家的话，好像这个空字又不是见得翻译得很好，会误会成无，好这些事情格义佛教，那么或者是什么方便接引顿根，所以呢逐渐逐渐倾向于他利化。你说治一子治周者法周者末，就是治一子法一子末一一子，这是佛说的呀。我们讲欲学实地论讲到 讲到这个出世间一切总清净，如何入地现观，然后要让你自己去升起这个厌离心，其中有一条是什么？就是这个非他力可完成的，你得圣道这件事情不是靠他力可以得的，一定是要靠自己努力哈。神秘化，哈哈，形式化。我举这么一个例子嘛，因为我在这边讲过大悲忏嘛，我们很多同学有些同学我还记得有来听。那请问你还没学大悲忏，这样天天去拜，你是不是有形式上的拜？你有随文入观吗？你只是身体跟着拜，嘴巴跟着唱，你心里头知道什么？有调伏到烦恼吗？甚至于你连忏悔两个字都未必明白，可是我们还是继续做这样的事。那我昨天去一个地方演讲呢，他说这样子能安心，我也同意哈。能安心，能安到什么心呢？能安到什么样程度呢？是安慰剂的安心呢，还是你心真的安呢？而你拜完了有什么差别没有？还有，如果大悲忏不讲静坐，那是不完全的。三称入观啊，三称出观啊。写大悲忏的这位法师呢，就是在宋朝，他应该是三家派的啊，这位知礼大师呢，那时候是有观堂有忏堂，就是因为25前方便里面有一个方便叫持戒清净，就是因为我们持戒不清净，失落不清净，三昧不现前，所以什么要先去忏堂啊，在忏堂忏悔了，然后再到观堂三称入观，到观堂里头来静坐，静坐完毕以后再三称出观。但我们现在大悲忏只拜了半套，就是没有修止观这件事，完全没有啊。所以这一些流于形式化，那我们现在又多了一个什么知识化，就是都会小题大做写那么一篇大论文，但是这件事情跟了生死有什么关系？好，那看不太，有些文章是很难看到一种宗教情操在里头，看不到，通俗化。好，这边我都不敢多说，我还是用印老做挡箭牌哈。他对密教是有批判的哈，他说呢，密教之兴与佛教之亡，讲在印度。就是我相信也是有一些法师大慈大悲，他为了要摄化一些人，他就用了一些方便世俗的东西，就比如说会把这个林默娘也要讲成菩萨，有啊，现在就有这样讲法，说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，有人这样讲，尤其就不说了。那像这一些呢，都是什么方便化、世俗化、通俗化、一般化。而最糟糕的就是什么？为了讨好世俗而腐化，媚俗就必定腐化。出世的东西不是这么俗气的啊，它是出尘的啊，它是离开这一些世俗这些东西的。好，所以呢，因为这么多的话，所以佛法的原味就像那个牛奶掺水，越来越淡，法的气氛就是越来越少啊。而牵扯到人情的部分是越来越多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。所以我们呢，中国这边呢，自认为是佛教徒的人非常的多，但多数什么相信佛、相信菩萨，未必肯学习佛法。我讲的都是实话呀。哦，只偏重呢向外去祈求，而不知向内啊检点反省啊。很难依于法，我们是不是反省反省自己？就算你都有做早晚课，你有没有依于法，从离恶行善的人生正行中，从持戒，从转恶向善，从转迷起悟，从转凡成圣，这个叫做度啊，三转啊，我们有这样去实践吗？好，问问自己哈。即使有少数愿意学法的呢，也有很多就是不愿意深入经藏，就时间不够用啊。 不愿意深入经藏，太难了。现在尤其是文言文看不懂了，啊，不重教理。还有一个呢，我还是有应老的话来说，我当初读到他这句话很震撼，要由论入手。我们不重视论，你不重视论，你有什么后果？你晓得吗？你会凭自己的忘情，凭自己一点文学，你就文学啊，有点才华的人就忘解深经啊。你很多都会讲错啊，如果你不学习论呢、啊？好，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哈、啊。本来就是三藏啊，论开慧解，修多罗次第所显呢、啊，毗奈耶因缘所生呢、啊。论是开我们慧解，它有中经论跟世经论啊，而怎么样怀有侥幸取巧的心理啊，就是我不要多学，我只要学一个自圆最圆满的，自顿最快速的，自简最简化的，自易最容易的。佛法里头没有贪便宜的事啊，没有想说只用一点点功德，只用一点点力气可以换到很大的功德，因果上没有这件事，没有啊。好，这法门呢，希望什么？人家都是要怎么样？要从种性地到取入地，然后逐渐去入内凡位，然后到初地，到拔地，拔地以后还要依大阿僧祇劫才成佛。不，我横出，我不像你们这样这么笨，这样爬，我顿超，我一修就是实地，有可能吗？当然佛经里头有一些这样的讲到顿超的地方，横出可没讲哈。顿超的地方是鼓励我们的一些懦弱众生啊，是鼓励啊，人家是不了义的，不是了义的。好，但是啊，我们这边想想看，你不学习经论，你连小小的一点文慧都还不具足啊。你知道什么是涅槃吗？你知道什么是四谛十二因缘三法印吗？你如果不知道，你不知道连小小的文慧都不具足啊。什么是三十七道品？不是只是把那个条目背了，中间每一项它在次第上它是根据什么样，是怎么样用功，你这是你心里头得有点底啊。好，那么没有文慧更谈不上思慧，没有文思的基础得不到正见，不能契合佛法，那你叫做修行吗？你叫做佛教徒吗？我师父在最后的教诫里面有一句话也是很震撼的，不叫忘记我们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，不是外道的弟子，这里头隐含很深的。你要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，你就要具足正见了。八正道是以正见为上首，贯穿始末啊，正见为眼啊。好，印老爷有一句话就是什么？深信正信，佛法应从正见中来，依正信而起正行啊，很重要的。那我们也讲的是什么？依于文所成慧，于道道果涅槃起三信解。你没有文所成慧，你的信都建立不起来的，更何况其他呢？好，这是一个问题啊。那我们要检视一下哈，我们是为用而学，学以致用嘛。我们到社会上想要学个什么，都是希望将来要用的我才要去学嘛，为用而学，学的要学以致用。当然我们现在像我就是白学了很多东西哈，我现在只用小学生的数学哈。啊，当时学微积分学工程数学不知道干嘛的哈，反正没办法，这个社会就是这样。可是我们想想看，如果修行上是不是也要把握这个原则，为用而学。我学的东西不是等来生死后啊，我现在就可以拿出来用啊，就可以拿来调伏我的烦恼，我现在心就比较安乐啊，而不是那种很鸵鸟似的，好，我今天做了功课了，我今天念了多少佛号了，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功课做完了，那是交差事啊。你那个真实有在你日常生活中用吗？有了这些境界来的时候，你有佛法拿出来相对用吗？ 这个可以检视检视哈，为用而学，学以致用啊。好，那种暂时的心安我也同意，不能说一点功效都没有，好过于你去做那些放逸啊犯戒的事情，那是绝对的，但是不能停留在那里啊。诵经啊，感觉是在跟听佛菩萨的对话，非常好，但是你要听得懂，诵经不解义是不可以的，诵经不解义你连闻所成慧都没有嘛，你这样念过去是在干什么呢？你今天看一个广告你都想看懂了，那还说是佛经呢，那你有没有那个求法的心呢？是不是？好，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呢，我师父讲过一个修学四念住，是中国佛教的希望。好，佛将涅槃的时候呢，阿耨罗陀尊者呢，他请阿难问佛四个问题，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佛涅槃后云何修道。佛答什么呢？佛告阿难，若今现在，若去后世，依四念住修道。我们呢，我们反省反省啊，佛嘱咐我们要修四念处啊，才能从生死苦海到涅槃的彼岸。但是呢，我们看看我们的汉传佛教，除了最近多少年，大概也就是我去读佛学院大概民国82年，1993年，那个时候受到南传的一些影响，逐渐逐渐有缅甸的禅师、泰国的禅师，啊，那像那个他们印的这些阿姜茶、阿姜曼啊这些书，逐渐逐渐，刚开始是有书，后来就有这些像这个帕奥禅师啊。哦，还有这个龙伯通、龙伯田啊，这个泰国的禅师啊，还有一些其他的缅甸禅师，我们这时候才开始好像有那么一点这个风气。可是我们汉传比丘当现在有了哈，这经过这么十几年也有了哈，像那位法师一下想不起名字来，他非常提倡修四念住哈，我们很难呢、啊，很难碰到汉传的善知识。当然我刚刚讲那些修四念住人，他还有一个问题，